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午夜时分，你被迫仓皇逃亡，你的身后是深不可测的家庭背叛，是一个发誓要将你碎尸万段的亲兄弟。
哇哦，这听起来真的很绝望。
对，而你的前方则是一片未知的充满敌意的荒野，
简直就是走投无路了。
没错，就在这样一个你以为自己已经失去一切，人生彻底搞砸的绝境里，你做了一个梦，
一个非常特殊的梦。
是的，而这个在荒凉之地降临的神秘梦境不仅改变了你，它甚至重塑了整个人类的历史。
这个充满张力的逃亡场景，其实正是我们今天这份历史与神学文献的核心所在。
嗯哼，
你知道这个场景里的每一个元素，恐惧、操控、流亡，还有那种意想不到的恩典，都在文本中极其真实的交织在一起。
对的，
它完美的展现了古代近东文化中最深层的那种生存焦虑。
欢迎来到本次深度探讨。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层层拆解 Kenneth Matthews 博士关于创世纪第十七讲的深入分析。
没错，具体是聚焦在创世纪二十七章四十一节到二十八章二十二节。
对，我们本次探讨的核心任务非常明确，我们要去看看那个人类永无止境的操控欲是如何与神圣的恩典发生剧烈碰撞的。
这点非常关键，
并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观察一个人是如何在走投无路的绝境中被迫完成一场蜕变，
也就是从依附他人的信仰转变成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信仰。
对，所以你，对，就是正在听我们说话的你。
哈哈，没错，就是你。
在你的生活里，当你为了控制一切，甚至不惜动用一些小聪明而把事情彻底搞砸时，你该如何面对那个支离破碎的烂摊子？
这份古老的文本在今天依然具有如此强烈的穿透力，恰恰是因为它并不避讳人性的幽暗。
确实不避讳。
它不是一篇高高在上的道德说教，它其实是一份关于人类如何在试图掌控命运的过程中走向失控的真实记录。
说得太好了，那让我们直接切入这场终极的原生家庭危机。
好了，
故事的起点是雅各刚刚通过欺骗的手段偷走了他哥哥以扫的长子名分和父亲的祝福。
这是个巨大的转折点。
绝对是，这个家庭深层的裂痕在这一刻可以说彻底爆发了。好，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细节。
Matthews 博士在分析中其实特别深挖了以扫的反应机制。
以扫当时肯定起疯了。
原不只是生气那么简单，博士指出，希伯来原文中使用的那个关于仇恨的词，带有一种极其强烈的、充满算计的报复意味。
等一下，充满算计，也就是说是蓄谋已久的。
没错，他在心里盘算着，只要父亲以法一死，为父亲哀哭的日子一到，他就要亲手杀了自己的亲弟弟雅各。
哇，这是一种极度冷静的杀意呀。
对，这种潜伏在暗处的杀意，其实比一时的情绪失控更让人毛骨悚然。
确实如此，如果我们把这种心理状态放在更宏大的神学框架里来看，比如结合登山宝训和约翰一书里面的概念，这就直接触及了罪的本质了。这种深植于心的咬牙切齿的仇恨，在本质上其实与谋杀无异，
只是缺少时机或者惧怕后果而已。
对，一个人之所以没有立刻动手，仅仅是因为时机未到，或者顾忌父亲的感受。
这立刻让人联想到创世纪早期的另一场悲剧，
该隐与亚伯。
没错，就是该隐与亚伯。历史似乎在这个被上帝拣选的家族内部重演了。
这家人简直是在拿上帝的应许下三地国际象棋呀。
哈哈，这个比喻很贴切。而在这个剑拔弩张、谋杀即将成为现实的时刻，他们的母亲利百加介入了。
他的介入方式可以说是将人类的控制欲发挥到了极致。
绝对的，利百加策划了一场骗局中的骗局。
他明明是为了保护他偏爱的雅各免遭毒手，对吧？
对。
但他并没有向丈夫以撒坦白家庭内部面临的这种流血危机，相反，他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宗教借口。
他告诉以撒，自己极度厌恶当地的赫泰女人，所以必须打发雅各回哈兰老家，
就是去娶一个信仰纯正的、敬拜雅威的妻子。
没错，他这是在利用宗教的正确性来掩盖家庭政治的肮脏。
严重误判了局势。
他绝对误判了。 这里暴露了人类极其典型的一种行为模式，就是试图用人类的谋略去补救或者推进神圣的应许。
因为利百加曾经得到过上帝的启示，对吧？他知道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
对的，但在他看来，上帝的计划似乎运转得太慢了。
或者他觉得面临着以撒偏心以扫的威胁，
所以他觉得必须自己伸手去推一把。他以为自己通过谎言和操控完美地掌握了全局，既保全了雅各，又获得了以撒的首肯。
但讽刺的是，他恰恰成了自己操控欲的牺牲品。
Matthews 博士敏锐地捕捉到了原文中的一个非常悲剧的细节。
我记得这个细节，利百加告诉雅各，你只需要去哈兰避一避，过个几天。
对，几天，等哥哥气消了，我就派人接你回来。
结果呢，他眼中这轻描淡写的几天，最终演变成了长达20年的残酷流放。
是的，他再也没能活着见到这个他倾尽一切去偏爱的儿子。
哇哦，这就是人类试图操控神圣计划的代价。
当你试图用错误的方式去死死攥紧某样东西时，它往往会以最具破坏性的方式将你撕裂。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文本中一个极具反差的张力点。
嗯，
在亚伯拉罕的故事里，核心张力一直是寻找继承人。
没错。
但到了雅各的故事里，张力悄然转移到了土地上。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来了。
你是说雅各费尽心机骗取土地这件事？
对啊，雅各刚刚费尽心机，甚至不惜摧毁家庭关系，就是为了骗取这片迦南地的继承权。结果呢？
结果他付出的直接代价就是被立刻驱逐出这片土地。
简直太讽刺了，他赢得了地契，却失去了踏足这片土地的资格。
不过以撒在送雅各离开时的态度其实非常值得玩味。
怎么说？
以撒不仅同意了利百加的提议，要求雅各实行族内通婚，
就是避免与迦南人通婚。
对，在当时的古代近东文化中，这是为了维持家族在信仰上的纯正性和契约的合法性。
而且以撒使用了全能的神，也就是 El Shaddai这个极具分量的名号来祝福雅各，这呼应了上帝当年对亚伯拉罕繁衍众多、承受地土的应许。
没错，
这个画面其实非常残酷，雅各带着宏大的神圣祝福被打包送走，而真正被剥夺了一切的哥哥以扫却被留在了原地。
那我们来看看以扫是如何应对这场危机的。
对，以扫这时候肯定也要做点什么。
他发现父母原来这么看重族内通婚，这么厌恶他之前娶的赫泰女人，于是他做出了一个试图亡羊补牢的举动。
他跑去娶了亚伯拉罕另一个儿子以实玛利的女儿。
以扫的这个举动完美诠释了什么是笨拙的剑桥者。
哈哈，笨拙的剑桥者这个词儿太精准了。
他试图通过一场新的联姻来修补与父母的裂痕，但如果深挖当时的宗族与地缘政治脉络，你会发现他完全偏离了靶心。
等等，怎么偏离了？
以扫促成了阿拉伯部落，也就是以实玛利后裔和以东人，也就是以扫后裔的结合。
啊，这两支血脉虽然都源自亚伯拉罕，但他们恰恰都是被排除在核心应许之外的直系。
完全正确。这其实引发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当我们用人类的逻辑去强行修补神圣的错误时，往往会弄巧成拙。以扫试图用人类的逻辑和表面上的合规去补救。
比如他觉得，既然你们想要亚伯拉罕家族的血脉，那我就去找以实玛利。
对，但他没有意识到，应许的关键不在于血统的简单拼凑，而在于上帝具体的拣选。
这种用人的手段去建立的桥梁，最终不仅没有弥合家庭的撕裂，
反而孕育了日后以色列人更强大的地缘宿敌。
哇，这真的是南辕北辙了。
说到这种用人类逻辑去强行修补裂痕的做法，以扫在地上盲目联姻是失败了。
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帝却在旷野里亲自为那个正在逃亡的雅各建了一座真正的桥。
没错，现在的雅各孤身一人，没有军队保护，
随时可能被野兽或强盗袭击。在日落时分，他来到了旷野里的一个特定的地方。
Matthews 博士在这里对文本的挖掘非常精彩。
在希伯兰语原文的第11节中，地方也就是马空这个词连续出现了3次。
对于了解希伯来文学叙事杰作的人来说，这种高频重复绝对是在释放一个强烈的信号。
强调这个地理位置的神圣性。
对，尽管此时的雅各对此一无所知，他只是累极了，在地上随便找了一块石头当枕头。这里最令人着迷的是
石头。
对，我们需要纠正一个现代视角的误解。在古代近东的文化中，石头绝不仅仅是个随手拿来睡觉的工具。
哦，那是用来做什么的？
在那个时代的信仰实践中，立起的石头常常被用作边界的标记、祭坛，或者是神明现现的纪念碑。
也就是说，雅各头边的那块石头在冥冥之中已经预示了这片土地将成为一个神圣的接触点。
没错，紧接着那个改变历史的梦境就降临了。
一个连接天地、顶端触及天空的阶梯，或者说梯子，上帝的使者在上面上去下来。
博士特别指出，他们不仅是天使，更是带着使命的使者。
这个意象立刻让我联想到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塔庙。那些高耸入云的阶梯是神庙，本质上是人类试图为神明建造一个通道。
对，为了让神明走下来接受供奉。
这里面有种人类的狂妄。
你的联想非常精准，这正是这段文本最深刻的神学反差所在。如果我们把它和宏观图景，比如创世纪十一章里的巴别塔对读。
巴别塔就是人类狂妄的想从地上建塔直通天际。
那是人类企图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触及神圣，结果带来的是混乱。
而雅各梦见的这个阶梯完全相反，巴别塔是人类拼命往上爬，而雅各的阶梯是上帝主动放下来的真正的神之门。
完全正确，在梯子的顶端站着上帝自己，人类用尽心机建塔都找不到的神，在一个逃亡者最狼狈的荒野中主动找上了门。
这就是纯粹的恩典了。
上帝在这里的自我启示彻底重塑了雅各的世界观。他不仅是 El Shaddai， 更是亚维。
你祖父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
他不仅承诺了土地和无数的后代，更抛出了一个极其关键的概念，就是存在的神学。
也就是我与你同在。
没错，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这种保护性的同在是雅各生存的唯一指望。
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信仰转型期。就好比你从小一直蹭你父母的 Netflix 会员账号。
这个比喻有意思。
可是突然有一天你被迫搬出去了，你不能再用家里的 WiFi 和账号了，你必须拥有属于你自己的账号。雅各就是这样，他不能再依赖他祖父和父亲的神，他必须亲自认识这位神。
如果我们把这和宏观图景联系起来看，这正是每一个人生命中必经的时刻。我们必须跨过听说过神的阶段，来到建立个人真实关系的阶段。
那雅各醒来后的反应是什么？
他感到极度的敬畏，甚至是害怕。他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
于是他把石头立为柱子，浇上油。
这是古代近东的敬拜仪式，象征丰富与神圣的同在。他将这个地方命名为伯特利，意为神的殿。
并且他在这里立下了一个非常容易被误解的誓言。
是的。
那么，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雅各说，如果神保佑我平安回到父亲的家，我就以耶和华为神，并献上十分之一。等一下。很多人读到这里会觉得，这个著名的骗子是不是又在跟上帝讨价还价开条件？
绝对不是。 Matthews 博士在分析中严厉纠正了这种误读。
怎么纠正的？
如果我们结合古代近东的宗主与藩属条约来看，这并非有条件的讨价还价。
那是什么？
这是一个信仰的承诺，一种奉献的誓言。它实际上是在表达，既然神已经承诺会如此对我，我在此宣誓我对他的忠诚。
哦，我明白了。所以献上十分之一其实是在呼应亚伯拉罕向麦基喜德的奉献，是在接入神圣的传承。
没错，他从一个靠骗术生存的投机者变成了一个在荒野中立下誓言的敬拜者。
这个转变太震撼了。
如果我们将这种转变延伸至新约宏观图景，一切会变得更加深邃。在约翰福音一章五十一节，耶稣直接调用了雅告阶梯的意象。
耶稣主出，他自己就是那个阶梯，是真正的连接点。
结合希伯来书7:25，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与怜悯完全超越了这家人自私贪婪的暗箱操作，
最终的救赎和赎罪甚至跨越了所有的罪恶。
是的，
这真的是一次极其深刻的解析。总结来说，上帝的慈爱不会被人类的邪恶、算计或操控所阻挠，
即使在这个充满欺骗和分裂的家庭中，依然铺开了一张恩典的大网。
所以正在听本次深度探讨的你，在你自己的生活里，是否也有那么一些时候，你因为自己的某些小聪明或糟糕的决定，最终把自己逼进了一片荒芜的旷野？
你感到孤立无援，就像枕着冷冰冰的石头一样。
如果你正处在这样的境地里，我想留给你一个发人深省的最终思考。
是什么？
如果所谓的天堂之门并不总是在那些宏伟的庙宇里，而是在你人生最狼狈、最想逃离的旷野中被发现的呢？
哇！
这是否意味着，在你当前感到最荒凉、最无助的处境里，你其实正睡在一个巨大的启示之上，只是你像雅各一样，竟还不知道？
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视角。
带着这个问题去审视你自己的旷野吧。感谢参与本次深度探讨，我们下次再见。